喂，好，大家好哈，再一次跟你们见面啊、现在是倒数到圣诞节很快就到哈，所以一年呢就快很快就过了，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将这个主题哈，跟从基督走生命之旅，又走得差不多最后了哈、啊。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到现在有分不同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哈，对不对 ？OK， 好，这个最终之旅啊哈，就是我们最不愿意走的一个旅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它。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啊，这个罪公开的时候，好像刚才我们读经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更难受，对不对？很尴尬啊。而且是很羞耻啊！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啊呀、啊，我们当中有什么教训啊 ？OK，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来到地上，我们才有这个盼望。无论如何，无论我们犯的是什么罪。但是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因我们信神的儿子的名可以得救。我们感谢赞美你，求圣灵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带着这个赦罪的那个应许的盼望，同时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因你而活，来荣耀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 ，OK， 我看，别怪啊，下一章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动啊！满门，麻烦你，你给我下一张。OK， 好，在没有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我要先给你们一个背景哈，可能你们以前没有听过的。首先，我们发现刚才读经的那一段经文，在其他的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抄本啊是没有的。那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我们要想一想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读的圣经其实就是按照以前很多的传统传下来的那个抄本，然后我们认为哪一个是最正确的，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正典 canon 啊，正典。 OK， 好了，但是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这个假设，就是通常就是最古老的那个抄本是最可信的。为什么？你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最新的那个版本，还是相信最古老的那个版本呢？现在我想问你哈，那个什么苹果啊、手机啊、电脑啊，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多一点？
最新。
那都是最新的嘛，对不对？没有人要我的手机就最古老的那个版本。但是圣经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圣经传承下来的过程是抄的，就是原来有一个版本，我抄的遗传下来。但是在抄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真的吗？你抄东西有没有试过抄错？
有，
人家给你电话号码抄错，地址。现在这些人我打电话去有些办的事情，他们听了我不知道，听了一塌糊涂。通常你给他的什么出生日期啊，什么名字啊，他们全部弄错的，对不对？都不错的。 OK， 好，这个就带来很大的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嘿，到中古世纪的抄本的时候有出现，有大部分都出现。然后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早期的那个教父就是教会的领袖，好像就是 Origen 啊、奥利根那些教父啊，他们没有引述过这个一段经文。OK， 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啊。特别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对圣经发出很多套价的人，就会发出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原来的。OK， 是人加进去的，可能是不能，不是真实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研究圣经的人要面对的一个挑战。OK， 特别是那些 liberal。OK， 好了好了，另外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些抄本将这一段经文放在路加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其他的位置，不是放在这个位置。OK， 所以从这些资料来，我们大部分的研究圣经的都相信，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属于原来的正典，原来的最初的原点的，就是 the original script 原点的。OK， 但是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一个故事不是真实的？不可以。OK， 我告诉你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其他的，虽然不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但是在其他的文章文献里头都有引述这一段经文。OK， 也提过这个故事，有提过有关耶稣曾经跟一个犯奸淫的女人的面对的故事。OK， 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OK， 所以我们怎么去解释呢？很简单，我们相信很有可能这个故事是真的，在原来的原点当中是没有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偏执这个约翰福音的人，他觉得有这个必要又插进这一段。为什么呢？就是说之前第七章，结果我写错，是七章二十四 八章十五的一个 connection 连接。为什么也连接呢？这个原因就是之前第七章那些法利赛人控告耶稣说他在安息日医病，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所以很愤怒耶稣，准备去杀他。 OK， 但是耶稣跟他们讲， OK， 你们凭着外貌去判断，但是我们应该是凭着公平去判断，不可以看一个人的外表那个标准那个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然后到第八章十五节他讲什么？你们就是凭人的外貌去判断，我不判断。他是就是有关针对那些法利赛人，他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他们常常按他们的标准来 judge people， 来判断人，来定人的罪。但是耶稣说我不会这样做，我来的目的不是为这个。所以后来就插进这一段，特别是说明做一个 illustration， 一个例证，说明什么呢？犹太人的罪就是他们常常都这样去判断人。 OK， 但是耶稣是无罪的。 OK， 那所以我给你这个背景让你明白多一点。 OK，但是不要我们不会怀疑这一段经文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OK， 好，就麻烦文文帮我讲。OK， 好了，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了，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什么那个提醒啊。首先，罪带来人的收入。罪带来人的羞辱。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特别不会留在耶路撒冷。 OK， 他会往橄榄山去，因为其实他已经感受到了他的敌人对他的那个 tension 那个张力是越来越厉害了。 他也知道他的时候到了。那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读到他的时候，很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到这一时间的时候，他感受到他的时候差不多到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敌人要去杀他。 OK， 要下一个计来那个献祭来
谋算他，抓住一个把柄来杀他。OK， 这一次他们有机会了，什么呢？就是当他到圣殿去教导人的时候，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 ，OK， 在其他的福音书，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放在一起，但是在约翰福音比较小，不是常常都有，这是唯一一次就放在这里。文士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觉得他们很熟悉旧约的律法的人，神的律法的人 ，OK， 他们很熟悉的。以大部分当中，他们可能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法利赛人 ，OK， 其实他们就是耶稣主要的敌人 ，OK， 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他不能够容下耶稣的，常常想找一个把柄来除掉耶稣的 ，OK， 好，现在他们怎么来了？抓了一个犯奸淫的那个女人来站在当中，我想你想一想哈，我们投入在这个女人的心里头，你会怎么样？圣殿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人去寻求神的地方。我想问你哈，通常我们来到教会里头都会怎么样？教会，我去教会应该是光光鲜鲜啊，人家看起来我是蛮好的，所以一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想教会礼拜堂的人都是好人，对不对？你会不会 一路进入教会的时候还在跟你的太太在吵架骂他，会不会啊？可能在开车的路上还会，但是一进来立刻有个笑容，哈哈，对不对？完全的那个怒气都没有了，对不对？你还会骂他吗？那个或者是老婆骂老公吗？啊，会吗？或者是爸爸妈妈还是骂你孩子吗？不会的，立马的收敛起来。为什么？我希望让人看见我的最好的一面。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是一个好人。我很有爱心，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将那些不好的地方收起来。但是这次麻烦了，这个女人你看，她站在众人当中，在一个很神圣的环境氛围底下，让人看见她最丑陋的一面。哇，不简单啊 ，OK。好，然后站在当中，然后就对耶稣说：“老师啊，他们装着很尊敬耶稣啊，对不对？其实他心里恨他，恨他到不得了。好像有的时候我希望结果不会发生啊。你可能恨他的，恨你的牧师，恨你的传道人，但是你还是很恭敬地称呼他，对不对？对不对？可能你心里有些不爽的了，已经，对不对 ？OK， 就是这样。”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诛倒的，罪证确凿，罪证确凿，不是假的，不是污蔑她的，不是，肯定的犯了这个罪了。啊，问题来了，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他们怎么知道他犯这个罪？通常我们知道，如果是奸淫。都是躲起来犯的嘛，对不对？在人看不见的时候犯的嘛，所以有些人猜，他们这个就卸下这个局，可能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平常的也不是太贞洁的，她是一个比较放荡的一个女人 ，OK， 他们都知道了，现在卸了这个局，然后。抓住他，就拿着他作为一个什么，一个刀子来杀掉耶稣，卸下这个罪。通常 ，OK， 犯奸淫，通常犯奸淫是两个人吗？如果他犯了奸淫，那么那个男的去了哪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如果你是一个police 去调查那个法官。如果犯奸淫，应该是两个人呢、啊。那个男的去了哪里？为什么你不助他到这里来，一同站在耶稣面前，然后问耶稣怎么办？ 你觉得奇怪吗？他让他走，这个好了，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们知道这样子对他，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办呢？你们知道了吗？你们是律法师吗？那么你们自己去解决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拿来耶稣面前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这个局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局啊，那个陷阱是陷阱是怎么发生的 ？OK， 他将耶稣放在一个两栏之间。OK，OK， 摩西有没有这样的吩咐啊？我告诉你，下一章，下一章啊，下一章有吩咐在哪里呢？在利未记20:10，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起，凡与有妇之妇行奸淫，就是与邻舍的次子行奸淫的，奸夫淫妇必被处死。看得见吗？律法师知道吗？文士知道吗？当然是知道，所以你们处理就可以了。他们两个人犯奸淫嘛，对不对？杀了他就行了，用石头打死他就行了。还有下一个，这个若发现有人与有妇之妇同寝，就要将奸夫淫妇一起处死，这样你就把恶从以色列中 除掉。但是有另外一个情景，就是如果那个女子是处女，就是说她还没有丈夫，没有丈夫，但是她已经娶配了人，就 engaged， 已经 engaged， 好像玛利亚。所以为什么你明白在马太福音那个约瑟那么困难？他发现，他觉得玛利亚就落在这个情况，他已经许配给他了，但是现在他怀孕了，怎么办？肯定他是犯奸淫。有男子在城里遇见他，与他同寝，你们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城的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其实是真的。OK， 我想强调的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是这样去做的，没有错的。OK。但是这个困难在这里了。那如果耶稣说好，很清楚，石头打死他，那么你觉得耶稣有什么麻烦？以前耶稣怎么教导人？他怎么说怜悯、赦免他的爱、神慈爱？那你为什么忽然之间你这样子怎么？你的怜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读了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下面怎么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相信他可以得救，对不对 ？OK， 他是不是来定罪的？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其他的人不可以定人的死罪的，唯有比拉多。就是他是罗马的一个高官，唯有他才可以定人的罪。所以为什么最后他们将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强逼他来钉死耶稣 ？OK， 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过程去执行那个定人死罪、打死人的话，你就犯了罗马的律法。OK， 所以他们想将耶稣放在那个困难当中。OK。但是如果说耶稣不说啊，放了他没关系啊，不要定他的罪，怜悯，那会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公然反对摩西的律法啦！你不是以前神的律法一点一片一画都不能废的吗？你不是说过的吗？你是说你来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的吗？为什么忽然之间你这样去做啊？其他的人不会再听他了，对吗？你还有那个资格来教导人有关神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就将耶稣放在这个两难之间，那看耶稣怎么办。 OK， 我想问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办？有没有曾经试过站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广东话说的是行左也不行， 行右也不行啊，左右做人难，左右做人难啊，就是这个意思。OK， 你看得见啊 ？OK， 好啊，我们好了，我们看见这个问题了，我们下一章啊，现在行了，好像哦 ，Good， 谁有权柄审判人的罪？那我们能不能看看耶稣这一次处理这个困局啊、困局啊、困局？他有他的特别很特别的方法，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哈，预备起。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举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 OK， 耶稣现在首先他不打。那我们想象一下哈。当时那些人，这些冲着耶稣来的人，他们都是很吵的，对不对？不是一个人说啊，怎么办？很多声音啊，很吵架的，就是一个困难，忽然间逼到你的面前，你觉得你曾经遇过这个情况吗？如果在公司里头，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麻烦，很多人围着你。要你做一个决定，吵着，声音很吵，你觉得你觉得最有聪明的方法是怎么去回应？立马的回应，不出声，安静一下，对不对？让他们平复下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有些时候在家庭当中，他们的你的太太啊孩子都围着你吵，你觉得很烦所以最聪明的方法不要出声，安静下来他不单只是不安静下来，还要做什么？弯下腰写字。你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奇怪？干嘛做这些啊？ OK，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起来很平静地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虽然不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带着神的权柄来对每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最深的深处发出一个问题。你想一想，你自己有罪吗？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罪，你现在就去定他的罪。哇，你觉得耶稣发出这个问题之后有果效吗？等一下你看看有没有果效。等一下你看看有没有果效。耶稣在问他们一个问题，谁有权柄来审判人的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觉得我最有权柄来定人的罪，所以我看所有的人都不顺眼，我看这个也不顺，看哪个也不顺，特别在我家庭里头跟我最亲密的人，而且 最令我不顺因为你看见他的很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平常在教会啊，虽然我跟其实不是真的是假的高太太，我跟高太太有一点不顺，但是我要容她，饶了她，因为很快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哎，不管你了，管你走了但是在家里头的人你每一天都见，常常见，分分秒秒都见，有些时候他睡在你的旁边，这个很麻烦，你打呼噜这么大声吵着我不能睡，真麻烦这个人，对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都定，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有没有说错。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好像耶稣说 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什么刺，但是我们看不中自己眼中的木头木梁，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吗？ 其实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自己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就是看不见，啊，人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就看不顺眼，就挑他，挑他骨头，对吗 ？OK， 所以耶稣说，想一想 ，OK， 好，唯有无罪的主才可以审判人的罪，啊，于是他又弯着腰又写字了。问完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听见解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哈，这个很有趣哈。当耶稣发出那个内人深省的耐人心省的那个问题之后，他们就安静下来了，就问自己的良心，然后就开始走。从哪些人开始走？啊，我们相信他们当中有不同的年纪，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啊，我不知道这里最老的是哪一个，我不也方便不方便问啊？但从老的开始走，然后比较年轻的慢慢的走，为什么是老的开始，不是年轻的开始？那就惨了，这个很得罪人了，对不对？为什么老的罪的一定多了？很有可能，他在地上活的时间比较长，对，他就从最老的开始，慢慢的。但是是不是那么年轻的没有问题了？也不是，他们每一个人后来的走了，一个一个都走开了，慢慢的走。OK， 可能啊。人又是这样的，啊，当一个人开始有行动的时候，其他人慢慢啊，他看见也触动了他的心，他也很坦诚的面对，哦，他有罪，我都有罪，所以慢慢的走了。OK， 后来耶稣站起来，啊，问他个问题，首先妇人，这个妇人就跟在那个加拿那个欢宴的时候，他的母亲不是说你做一点事吧，他们没有走了，他就对他妈妈说，妇人是同一个字，只是一个比较很礼貌的专称，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经文从来没有提那个女人是什么名字，啊，之前是一个女人，但是 后来到这里耶稣也没有称她的名字， OK， 妇人专称，啊，哪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女人答耶稣的问题答得对吗？人都走了，从老开始，一个一个慢慢的走了，都没有了，最后这个场景即楼下，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伏在地上，很有可能是低下头，因为她觉得很羞耻，连那个头也抬不起，对不对？我 we can imagine， 所以在早期的那个 painting 当中，其实也有画这个 painting 的，就是这个女人在耶稣面前，通常都是这样子 present 的，就是可能她跪下来或者头低下来，没有耶稣站起来问她的。 OK， 好，你觉得他答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
对，
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 ？K K， 非常好 ，very good observation。有可以说对，也是不对。对的是什么呢？定他准备找他麻烦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走了，那些人不再定了。OK。那其实你开始想一想，当他们抓着这个女人来的时候，那个人家就看见这个焦点就是放在这个女人奸淫的罪，但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隐藏的罪他们看不见，他们那些人有什么罪是隐藏的？他们想除掉耶稣，杀掉耶稣，哪个就是罪啊？那是摩西的律法里头所写的，对不对？不可杀人。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怎么说的？马太福音，如果你心里恨人， 你就在神的面前跟杀人就是一样。所以他们也是有罪的，但是他们的罪是隐藏起来的，人家看不见的，没有露出来的。但是这个女人的罪很公开，人人看得见，对不对？但是耶稣还是站在他的面前，耶稣没有走啊。所以罪有权柄定他的罪是谁？
耶稣
啊，很清楚。当他发问这个问题，你们中的谁人没有罪了，你先拿第一个石头来打他的时候，他绝对可以啊，那个他没有罪嘛，对不对？如果你发问这个问题，同时你也问自己啊，对吗？你也是在问自己吗？耶稣说，我没有，我可以定他的罪。所以他说，主啊，没有。所以耶稣就这样回答他，我也不定你的罪。哇，如果我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女人，你心里怎么样？很舒坦，放下来。那些人走了 ，OK， 所以我现在安全了，对不对？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耶稣这是宣判，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他现在知道，纵然我犯了这个罪，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受辱的人，可能他是常常犯些奸淫的一个放荡，一个放荡的女人。现在连耶稣也不定他的罪，连耶稣也不定他的罪，所以立马感到很平安啊。好了，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啊，我们那个圣经，我们有关耶稣用指头写字的解释，那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呢？因为经文没有记载。好像一个谜一样，通常人有对谜还有兴趣去解这个谜，对不对？解这个疑团，你猜到底耶稣写什么字 ？OK， 有些人说耶稣写什么啦？耶稣在哪里写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哈，离我而去的，他们必被写在地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是活水的泉源 ，OK？ 他们不猜哈、啊，可能他是写耶利米书、因为耶稣也很熟那个旧约圣经的，我们相信，对不对？他是非常的熟的，所以他写这个就是说，首先写在地嘛，现在写在地嘛，跟这个这有一个 connection， 还有他们是离弃耶和华，那么是什么人离弃耶和华？他们所有人呐、啊，是耶稣在发问，对每一个人发问，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你看，你们这些离弃神的人，这个活水的泉源，特别再加上这个女人，她也犯罪嘛，对吗？好 ，OK。还有另外不是，他不是写这个，他是因为耶稣无所不知的。那他说，为什么这些人慢慢的走了？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犯什么罪。啊，这个犯的，贪婪，那个犯的欺骗，这个犯什么写下来，人家看见啊，他写我的罪，所以我又走了，全部写出来。有些人猜可能是这个原因，列俗人所犯不同的罪，全部列出来，那个俯信反省啊，所以他们走了。OK， 好，有些人就不是。耶稣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拖延时间，让他们安静一下，所以写乱写一通，不知道写什么，所以写字拖延。你觉得这个可能吗？啊，通常呢，那些研究圣经的人都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啊，让你猜，你想猜什么写？你觉得有可能，你就猜。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如果圣经不记载，那写的是什么东西不重要，但是他要我们看见这个行动，关注这个行动，就是耶稣用指头写字这个行动。好了，我现在给你猜一猜，用指头写字 有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头，跟你玩一个游戏啊，猜谜游戏，但是你猜中没有奖。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好像一个先知。那通常你读圣经，有些时候先知会用一个行动来传递一个 message， 对吗？信息是真的。你读旧约圣经，其实很多的，一个 prophetic 的 act， 就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来传递一个信息给你的。OK， 有的。重点在于耶稣指头写字的行动，却不是字的内容。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怎么样颁布的？圣经怎么样记载的？神用指头在石头上写字。除了那个哪一个故事，还有其他吗？但以理书，这是第五章。当那个巴比伦的那个伯沙撒王很狂傲的时候，拿那个从圣殿掳回来的那个器皿来开 party， 就表示他在耶和华之上，因为他已经战胜耶和华。然后发生什么事？忽然之间，他们看见在墙上有几头蛇字，每幅那个是什么意思？那是神在审判人，对吗？所以我们发现后来伯沙撒王就死掉了，是不是神在审判他那个狂傲骄傲的罪？所以耶稣就是说，那么他是谁？耶稣是谁？他就是那一位曾经用指头写字的上帝，他跟神是同等的。 OK， 所以那个字的内容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耶稣让他们看得见这个行动背后来代表所说的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这个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想这个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 OK， 所以他说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好了，耶稣说我是神，我完全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柄来审判你的罪，其实你的罪是应该死的。现在我不定你的罪，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所说的，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相信耶稣那个得救。但是如果人不相信，不接受这神的唯一的儿子，罪已经定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的确来的时候，他不是带着来定罪这个使命，他是宣告现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现在在你们中间，每一个人包括这个女人都可以有机会来接受神这个透过耶稣基督给人赦罪的恩典的。每一个就好像这个圣诞节一样，现在我们在这里宣告，为什么圣诞节我们就这个好消息啊，普世那个福音传出去让人知道。但是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吩咐，去吧，让他走了，你走了，你仆人走，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OK， 那在这里这个很重要，这个好。 OK， 我们想一想，你觉得耶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警告还是一个鼓励？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我想你们做父母的 都有试过这个，对不对？比方说你孩子小的时候曾经可能怎么样骗你啊？比方说你吩咐他不要偷那个偷糖器啊，那 candy， 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不要偷，或者是有些就这样等等不要玩火，炉头那个火不要玩火。但是你发现他不听你的话，犯了，后来你怎么办？ 你警告他了，可能啊，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警告还是一个鼓励？很难说，对不对？鼓励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相信他，他知道错了，现在知道错了，以后他肯定不会再做再去犯了，对不对？那就是鼓励，对不对？那就鼓励 你对他有相信。但是如果你警告了，警告可能是说你对他还有一点怀疑，他可能以后还会再犯的，因为这个很调皮的，他不听的，不听我的话了，就警告啊，如果再犯我就再罚你啦，比这一次还严重了，对不对？好了，现在耶稣这个你觉得什么样？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为什么两个都有可能呢？ OK， 首先耶稣相信他经历神给他赦罪的恩典，其实给他一个鼓励，他绝对可以以后不再犯罪。那但是那么是说这个女人以后都不会犯罪了，是真的吗？我想问你，是真的吗？你信了耶稣没有啊？你信了耶稣没有？我们都信了耶稣了，对不对？信了以后就以后 不会再犯罪了啊？哇，这么厉害啊！哇啊，牧师也不犯罪，你也不犯罪，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 不会犯罪，这是个 perfect church。 不会的，我都会犯罪的，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犯罪的。这个成圣啊，成圣啊，成圣的过程还没有完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不是，我们不要弄错。耶稣讲这个不要再犯罪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哦，你经历过我罪的赦免了以后不会犯罪，不是。但是耶稣只是不要再犯奸淫这个罪， OK， 因为他这一个罪是一个习惯性的罪，他常常犯，所以我们很相信，很有可能相信这个女人她这一次不是第一次犯奸淫这个罪，也是那些人知道的，所以他就拿着这个机会做一个把柄来问耶稣，这是他惯性的犯这个罪。所以耶稣说，我现在不定你的罪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为什么呢？如果下一次你再犯你不是我的话，可能你就死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次你在我面前，我就赦免你。OK，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所以他就说不再犯这个罪，并不是说以后这个女人就不会再犯其他的罪。所以我们弄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先前是有一个罪，我们觉得常常都对付不了的，但是你经过耶稣的赦罪的恩典之后，其实你有足够的能力，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有耶稣的陪伴，我们是可以脱掉那个罪的。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啊，我就是这样，永远的除不掉这个问题。可以的，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OK， 特别我想你留意，因为通常耶稣吩咐一个女人走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说？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你想一想，以前你读其他的耶稣跟那个那些人的啊，比方说那个患血漏的女人，那耶稣都是这样说的：女儿，你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这里没有啊，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女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啊，你的信救了你啊，他不想说。这是一个 open ended story， 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这个女人怎么样，你猜她会不会再犯这个奸淫的罪？就是猜，我们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她自己的决定，那是她自己的决定。她可能会再犯， 也可能以后都不违反，对吗？所以觉得没有记载，所以耶稣没有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他不会再犯。好，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人的见证。下一章，对，这个 Rosaria Butterfield， 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女士，她是一个大学的那个教授，大学的教授 ，OK。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鼓吹女同志运动领袖的一个人，就是以前他还没有真正的归顺归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个很致力于推动那个LGBT 运动的一个女人 ，OK。Well, 所以他说 ，We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as distinctly men or women, and we are called to reflect that image in knowledg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as men and women. 后来他是怎么样去除掉？其实他挣扎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最初他，等一下我放他的个见证，都全部都是英文的，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简单。他是1999年。1999年在信耶稣，完全的重生 ，born again 啊，改变过来。他以前什么样呢？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他就觉得发现，当他成长的时候，他发现的这个女性的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啊 ，attractive 啊，吸引力。OK， 其实他也曾经跟那个男的那个dating 去交往，但是后来，所以就发现他有一个观念哈。他觉得呢，其实他觉得女跟女的那个同性的那个关系还比纯洁，比一个男跟女的还纯洁，还正确的。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正确的，就因为他生来就是这样，他有这个感觉。所以后来就是一个女同性恋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不单是这样，他又说，其实神做我们就是这样的。神做我们才是这样的，所以他大力的推动，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嘛，对不对？所以他其他的那个讲话那个 speech 都很影响很多人，在学校里头怎么样怎么 OK。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发现其实原来他这样是错的，错的并不是他这个sexual attraction reflection， 不是他这个性向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 pride。他原来的 pride， 他原来的骄傲，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拒绝？我们为什么拒绝神？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圣经？就是因为我们里头有 pride 嘛，有骄傲，每个人都有嘛。所以后来他发现这个就是他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改变。现在他是一个牧师的太太，也生了孩子。他过得生活很好，现在他不再推动那个 LGBT 了，他就出去讲见证，讲他的改变，让人证，他又告诉人，同性恋是可以改变过来的，因为你知道现在美国是怎么说的，改不了的，同性恋不能够改的，就是我生神造我是这样，我就这样的生活是改不了的，他是说错的，可以改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里头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以前跟你们分享那个刘明和牧师一样，吸毒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改不了了，对不对？但是刘牧师后来发现是里头的问题啊，所以他常常说，你改那个吸毒是肉体的改是很容易，但是里头的改是最困难的，唯有生命里头一个翻转过来的 inner being 的改变。那个人才可以改变。OK， 请放那个 video。
Section 4. Who am I?
我是谁?
How dare I say these things? You see, this is not an easy conversation for me.
我讲这个蛮困难的。
You see, we live in the world now that I helped create.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我创造的一个世界。
I spent 10 years of my life from the age of 26 until 36
他26到36岁的时候，
and working to advance LGBT rights.
But from the age of 22
until 28, I dated men. And while I was publicly dating men, I was privately falling in love with women.
And
when I met my first lesbian lover, life finally came together for me and made sense. I came to Christ in 1999. I broke up with my lesbian partner because I was convicted of my sin.
But
my heart was a mess.
So got it, 同伴,
I never called any of my lesbian partners my wives or my wife because my queer and postmodernist allegiance convinced me to reject the all things heteronormative, including the language husband and wife that undergirded it. Indeed, when people would say to me, don't you wan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LGBT marriage? I would say, why add good people to a sick institution? I and others of my queer generation rejected the idea that we were born this way. We thought that language was pejorative, even pathological. Instead, I believed that my lesbian sexuality was a cleaner and a more moral sexual choice. Conversion to Christ did not initially change my sexual attraction for women. What conversion did change immediately was my heart and my mind.
Indeed,
I was not converted out of homosexuality. I was converted out of unbelief. My mind was on fire for the Bible, and I could not read enough of it or enough about it. I also developed deep and resonating friendships with both men and women in my church. And through the means of God's grace, I learned to repent of sin in a holistic way. I began to see that my sexual desires for women were not a reflection of who I was, but rather a distortion of it through original sin, a distortion that I had allowed to become an indwelling sin through practice over years and years. One quotation from John Owen really stood out to me during these years. The Puritan John Owen said this, quote, "You cannot mortify a specific lust that is troubling you unless you are seeking to obey the Lord from the heart in all areas." I realized that focusing on one sin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the others was not what God was calling me to do. And because lesbianism was both my sexuality and my identity, it was very painful to even see it as a sin at first. But I realized through John Owen that Christ bled as much for the sin of my pride and lying as he did for my sexual lust. And soon, union with Christ became a central component to my identity. And it was then that I noticed it. Sexual attraction to anyone or anything forbidden by God is degrading.
好，谢谢啊。所以他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仅将焦点放在某一个罪的上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的身份，我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已经联合起来？他后来发现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其实他跟男的、女的在教会里头也有可以 develop 就发展那个感情的，不用怕，那不是错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里头是不是跟耶稣？你如果你在基督里头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的时候，就不会弄错了，生命就很清楚了。因为耶稣怎么说，他是世界的光，就是后来那一段经文所说的，他来的时候行在黑暗里头的人问题就出来，但是走在光明里头的人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你生命的方向，你知道应该怎么去活，才活出神创造你原来的目的。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怀着这个心来领圣餐啊。在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做一个 reflection， 就好像刚才那些人围着耶稣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做一个 reflection 啊，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对不对？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罪得了神的赦免，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肯定？有没有这个肯定？就是你在基督里头的身份。你的 pride 对付了吗？ 还是有吗？就是这个 pride 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常常令我们的生命，常常令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发生问题，对吗？好，我们就打起。好，我想邀请大家再一同站起来，我们来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一段很重要的提醒，保罗跟我们提醒的经文，在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一同做一个反省啊。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酒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请坐啊。我请大家在座位里头安静，来思想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耶稣就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再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所以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我们不要想到最后，耶稣来一个带着鼓励，也有一点点警告的说话，对我们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一个常常困扰你的罪。”有些时候这个罪令我们感到有一些罪疚，我们不敢说出来，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们将它隐藏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是可以隐藏起来的。让我们就投靠耶稣，知道他信任我们，也祝福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来撇除这一个罪，可以获得 更加的自由，好像 Rosaria Butterfield 一样。感谢你，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唯有你可以有权柄定我们的罪。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也不定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再抬起头来靠着你，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过一个肯定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完全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自由来活一个荣耀主的、荣耀神的生活，让别人可以 看得见。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那个圣餐的上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我们邀请每一个已经信了耶稣也接受了教会的洗礼的弟兄姐妹来一同领圣餐。这一次就是我们在庆祝圣诞节之前最后一次的领圣餐，也准备我们的心来过这个度过这个圣诞节啊。 都有了吗？我们有没有遗漏当中有肢体？好，我们慢慢打开的免头的这个塑料片，拿出这个饼来，我们一同破饼，带着感恩的心来吃这个饼，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心来感谢耶稣赦罪的恩典，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杯。好，我们先收了这个。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了。昨天我们有机会跟Jackson Tony 他那个我们的 Youth 去探访那个老人公寓，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看见你们两位哈，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就在中国人新春节的时候，我们再去一次。哪一次我们可能跟你们有一个庆祝，对不对？唱一些歌，玩一些游戏，然后读一些圣经，来祝福在哪里居住的每一位。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哈。有呼吁大家可以参加到那个时候哈，好不好？好，我就将时间交回主席。